这里虽然这是一个风雪的晚上，但是主，我看见你自己仍有恩典，召集我们少数的人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机会，也给我们平台，让自己的话语能够供应出去。主啊，我们还求你纪念，今天晚上因着录音或者录影能听见或者看见这个信息的人。主啊，大家一同在里面蒙恩典，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。我们按着我们的行程，我们从这个月开始，我们应该有一系列的追求。我们这一次的专题嘛，特别是看到圣经中的征战。那么我们如果主愿意的话，十一月份，我们每个礼拜三，我们都有这样的聚会。那么上个礼拜三呢是31号，我们知道刚好是因为。这个飓风来到，所以Sandy飓风来到，所以呢我们就暂停一次。但是我没有想到呢，11月7号就是今天晚上，那么又来了一次的风雪，一个大的风雪。所以呢很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就不能来到这里，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要少数弟兄姊妹来到这里，所以我们还是愿意今天呢我们就开个头。那么今天开头的时候，也许很多人没有听见或者没有来到，没有参与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呢，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说是个预备聚会，那么大家呢，能够得着一点的帮助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MP3 到时候就发给所有今天晚上没有参加的，那么希望这样的话呢，就不会有什么欠缺。那么同时呢，因为我们有录影的缘故，所以我们也能够保持信息的完整。所以严格说来，我们到下个礼拜14号，就是礼拜三，我们才正式的开始圣经中征战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不过是开个头，起个头，打一点的底子。那么顺便告诉大家，就是不要忘提醒大家，不要忘记，就是11月17号，礼拜六，我们仍旧有礼拜六仍旧有早堂跟晚堂的聚会，因为这个等于是能够补我们礼拜三的不足。那么。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大概12月如果主愿意的，我们还可以利用一点的时间，我们继续讲圣经的征战，所以应该这个题目的主题是可以讲完的。好，那么讲到圣经的征战，我们知道是包括属灵的征战，也包括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征战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刚好从负面的教材开始，从反面开始，从我们从圣经里面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我们开个头。那么我们读圣经中征战的目的，就是要找到属灵征战的原则。那么既然属灵征战也是正面的，可是呢，今天晚上我们先从负面说起。那么我们举圣经中一个例子，那么而且呢，这个例子是比较冷门的例子，大家读圣经可能不大注意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如果我们稍微今天晚上我们有点解释，有点复习以后，也许是很好的开始啊。我们从负面的教材开始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以血气的征战，许多时候是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。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让大卫呢建造圣殿，因为神说你流的血太多了。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叫很多弟兄姊妹受伤，我们就好像大卫一个打仗的人一样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神说我们不适合建造圣殿。所以建造呢，总是在和平的时候，建造总是在平安的时候。什么时候教会没有平安？因着你，因着我没有平安，那因着你和我有流血的事情，有大家彼此相争相咬相吞的情形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没有办法来使用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 征战是圣经中特别讲的，征战是重在属灵的征战，所以大卫的征战能够帮助我们，但是大卫流太多的血这个不能帮助我们，因为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因为你讲到教会建造，那么要记得一定在和谐中进行，一直在平安中进行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举这个例子是非常有趣的例子啊，我们好不好或者这样说，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姑且这样说，是从便雅悯支派说起。那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很特别的，但是大家呢常常忽略它，常常不明白它。我们首先看一节的圣经，那就是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。那腓立比书呢，大家看第三章，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呢，不应当靠着肉体来夸口。不过他如果要靠着肉体夸口，他有可夸的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怎么夸他自己。所以第三节啊，第三章第三节，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主了。然后下面是他的夸口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是讲到保罗他怎么能够引以为傲的地方，凭着肉体是他可以使他骄傲的。那么第五节，我第八天受隔离，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以实玛利的后裔，以实玛利十三岁才受隔离，那么现在呢，很明显的他是以撒的后裔，所以是第八天受隔离，那这一点他可以骄傲的。那第二下面说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所以你看，可见呢，在以色列族里面有一个支派特别叫他引以为傲的，他可以夸口的。然后下面说，是希伯来人中生的希伯来，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，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，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什么，这个就是指着保罗凭着肉体可以夸口的地方。那我们特别注意到，就是保罗说到自己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那他原来名叫扫罗不是吗？那么以色列第一个王的扫罗也是便雅悯支派的，所以现在你知道讲到旧约的扫罗都是高人一等的，那么其实新约的扫罗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所以你看他的确有一些可夸的。那么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为什么这个便雅悯支派好像特别可夸，好像特别保罗可以觉得他引以为傲的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，只有便雅悯支派是生在迦南地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说等到他妈妈难产的时候，靠近伯利恒，结果呢我们知道便雅悯就生下来了。生下来的时候他妈妈难产，说是应该给他叫便俄尼，便俄尼就是忧愁之子，但是我们知道雅各说不要给他取名叫便雅悯。便雅悯什么意思？就是忧愁之子。然后呢，就在生产难最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拉结就离开便雅悯而去了。所以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只有便雅悯支派是唯一的一个支派，唯一的一个十二个儿子，唯一一个儿子是在哪里？是在迦南美地出生的，其他都是在巴旦亚兰。所以这个当然我们说是他有可骄傲的。那么讲到便雅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嘛，那这个其实就是约瑟的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其实呢就是拉结的故事。拉结呢替雅各生两个儿子，一个是约瑟，还有一个便雅悯。那结果你看见神呢可以神在剥夺的时候在雅各的身上特别重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雅各是爱拉结，他当初本来就是为着拉结他才看这几年好像几天一样，所以没有想到他上当了。结果呢他要的是拉结，结果娶的是利亚，所以后来为着后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他又，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的确确为着 为着拉结，他的的确确花上了很多的代价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在两个妻子中间，当然雅各特别偏爱拉结，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恶人必不平安，没有平安。你知道雅各是用了很多的诡诈，那么希望能够得着一些属灵的好处，那得着一些好处，结果不错，他的心愿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他的方法是神所不称许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神的手就在他身上很重很重。他最爱的，你看见神的手就在他最爱的身上，你看尤其在拉结的身上。那么大家都还记得吗？他最爱的是当然是约瑟了，但是很可惜呢，约瑟他去看望他哥哥的时候，他穿了彩衣，就证明说他是父亲最爱的。然后去看他的时候，远远他的哥哥们说，哦，那个做梦的来了。因为他们还记得约瑟做那个梦嘛，约瑟做的梦就是有一天他在荣耀里面，十一个魂都要向他下拜。那么我们说这个梦果然实现了，一点没有错啊。等到后来真的全地饥荒的时候，你看他哥哥们不是到他面前去下拜吗？所以这个梦呢是会实现的。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的这个哥哥们就恨他，因为哥哥自己的行为也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个约瑟呢老是打小报告，就把这些消息呢就告诉了他的父亲。所以当然他们就很恨他，不喜欢他。那么最后呢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。那么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。那么卖去以后呢，他们就拿了一个野兽，染了个野兽血的衣服，就是他的约瑟的衣服，拿给他爸爸看。所以他爸爸呢一看到那个血衣就说，约瑟死水了。所以从此以后他知道约瑟没有了。所以你看呢，很明显的神剥夺的手把约瑟拿走，但约瑟没有真的走啊，约瑟不过是卖到埃及去，但是呢很奇妙，就从他的手里就把约瑟拿走了。好，等到约瑟拿走了，那么现在还剩下便雅悯。所以便雅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童子的心跟父亲的心相连。所以等到后来约瑟不是设个计谋吗？就是告，因为他要激发他兄弟那个兄弟，就是说在他和兄弟相认以前，那么他一定要他一定要做一件事。那件事呢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希望能够激发他们里面的良心，看见说他们当初做的是错的。所以呢，那么我们这约瑟就很有智慧，最后的结果就是，好，那你们把那个你的儿，这个最小的带来，就是便雅悯带来。那这件事绝对约瑟雅各不肯，他又纠缠了一阵子，结果后来又来个大饥荒，那逼得没有办法，现在呢你不要放手也得要放手。所以这一回呢，你看见等最后呢，你看见果然这个谁，便雅悯呢也下了埃及，也离开了。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个父亲的心啊。所以等到后来说便雅悯被扣不能回去，所以你看犹大就出来说话，因为犹大就当时就是真的主谋要把约瑟卖去的是犹大。所以等到犹大的良心被激发以后，那么这个时候约瑟就出去痛苦，就和他的兄弟相认。因为那个时候呢，你看犹大的心的确是被激动了，他良心发现了，他觉得他对不起，他觉得我这个童子的心跟我父亲的心相连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约瑟的心不是当初跟他父亲的心相连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只要把这个心能够良心激发出来，约瑟觉得够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相认。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感觉，弟兄姊妹，你能想象到，等到约瑟听说，不能等雅各听说约瑟做了宰相，做了荣耀，甚至说他心里冰凉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，他最爱的拉结死在路上，难产死的。然后呢，拉结还剩下两个，一个是约瑟被野兽吞吃了。现在呢，你看神剥夺的手又把小儿子又拿走了。所以你能感觉得到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经历神整个剥夺的手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他觉得约拉结没有了，但是起码约瑟跟这个谁能够活在我的面前。所以你想想，这么久约瑟死了，他在他的心里面是完全的死，他绝对不会想他约瑟还活着。所以等到知道约瑟做了宰相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冰凉。 那不止他，当然最后还看见了谁？看见了他小儿子也回来。所以在他来讲是几乎不可能的事，怎么可能呢？神对付的手，神剥夺的手是那么完全，表面上好像神真的让他一无所有，那这就是神让他学一个很深的功课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复活里面，神把约瑟还给了雅各，这个做梦也没想，现在雅各居然是做了宰相，居然坐在宝座上。还有呢，最后便雅悯也回来了，所以这是便雅悯的故事。便雅悯是十二个儿女里面最小的。